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有关于母亲节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怎么来塑造敬虔的下一代。然后我同时也要跟大家来读一段经文，用奇异的发誓。然后我读双数节，请会众或者是视频的前面，好你们也可以读单数节。创世纪25:20，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地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
22节，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他就去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
24节，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
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
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撒正60岁。
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
28节，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求神帮助我们透过他的话语来学习他要透过这段经文跟我们讲的一切话。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使你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也保守孩子今天所说的一切话，洁净孩子心里面的动机、心思意念都被你得着。愿你的话被传开的时候，主，你的百姓得益处，你的名得高举，得荣耀，得颂赞。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记得我曾经买了一个 vacuum and washing machine 啊，它是一个吸跟洗的一个洗板机。换句话说，我要吸尘，我要打扫，我不需要先吸尘，或者我不需要先打扫，我可以直接把水倒下去这石砖上，然后这一个吸跟洗的板机就可以帮忙在这一个这个石砖上来把这个肮脏吸起来。所以这个省下我一些的步骤，对不对？经常要吸角落什么，在这个水一倒的时候，尘啊，这个灰尘啊，跟水就一起散播。哎，我一倒下去，忽然间我发现不对，哎，我的家事还没有移，我又要移家事，哎，又看见有一些的过程，心里面慌张，时间好像越来越多，本来是希望可以省一点的时间，又怕这些的事情影响到我的家私，或者是我要放的一些重要的东西沾到水。等我吸跟洗完的时候，我心里面好像好了很多，感觉不错。但是我现在要处理整桶的污水，污水里面又有灰尘，又有杂物，哇，我要怎么倒？哇，我要用哪一个可以来分别的东西？水慢慢倒，再把一些的杂物拿起来，搞来搞去，搞到最后2-3个小时，浪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我还以为我的时间管理得非常有理想，可是我精神，我力气用得更多。我不晓得你们当中还需不需要这样的一个 machine， 我家里还有，可以送给你们来使用。以后还是先吸尘，吸尘的好好的啊，用水把它洗干净。不要用这种希望可以抄小路、抄小径，啊，希望可以省下一些的时间步骤。今天我们 塑造孩子下一代，我们也经常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我们没有放下一些的重要代价，我们没有勤力的来用神的话语来抚养我们的孩子。我不是说孩子的健康只是神的话语，不是，但是有一些的步骤怎么把孩子带大，不是单单有健康的身躯，人需要有一个健全的生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以撒妻子利百加的故事，两个孩子成长的整个过程，也有一些的步骤他们忘记了，有一些塑造的属灵教导他们忽略了。而经文你注意看它的结束，却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惧怕，非常的挑战。还两个孩子，一个是虚伪，一个是诡诈，雅各欺骗，以扫轻看长子的名分。你如果注意看整个故事的延伸，叫我们非常心酸。雅各从说谎到相争，怨恨残杀，本来两个整个好的家庭，在父母亲所渴望有的下一代，变成两个国不断的相争相打相恨。创世纪二十七章四十一节对我们说，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所祝的福就怨恨，心里说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杀怨愤都是从人内心里面要表现出来，他对某一些人的不满，他的情绪无法控制。所以当先生对太太讲，或太太对先生讲，哈尼哈尼，那翻译成就是恨你恨你，所以这个恨你跟恨你有时候你要很小心。所以我们不要表面上只是讲爱，后面缺少什么步骤，以至于会演变今天可怕的结局。到底一个塑造的属灵过程应该是如何，才可以给我们看见下一代近前的爱主。盼望神教导我们，正可以从圣经里面来明白一些家庭的处理相处的法规，而可以得着神的祝福。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讲完道，有一个肢体他就走过来，他问我，他说高牧师，我想请你帮助我。我说帮助什么？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怎么叫我的23岁的孩子尊敬我？我听不明白。我说什么意思？叫你的23岁的孩子尊敬我？他说他对我讲话很没有礼貌。他说他经常只有叫妈妈那一个我还比较好听，后面大声情绪或者是对我大呼大叫，我心里面很不开心。旁边的这一个弟兄在他们教会里面很久，就忽然间讲，他说当你的孩子犯错的时候，你也没有立刻修剪，你也没有立刻教导，你就允许他这样做。哎，他自己回答了，他说高牧师的不一样，你看高牧师讲到都在讲他的女儿，说他女儿哎，仍然还是一样，18年了还是一样，顶功都没有，怎么讲还是要处理，但他最少有修剪，最少我跟我的孩子还有在一起，我们仍然相处。虽然他不是对父母亲完全的听从，但最少我们可以沟通，最少他还有去教诲。弟兄姐妹，哪里错我们就哪里剪，哪里坏我们就哪里修。创世纪的作者给我们看以撒雅各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简单但是强调一些负面的事情。27节28节，两个孩子渐渐长大，渐渐长大，可是来到28节的时候就用一句话，以撒爱以扫，利百加爱雅各。以撒为什么爱以扫？ 因为他炒的 barbecue 最好吃。你要 medium rare 还是要 rare 还是 medium well well done， 任何的款项他都做给你。你要加辣加油加醋加什么，味道十全。哇，这个以撒爱死了，所以因为这个食物他爱以扫，而利百加他却爱雅各，经常在帐篷里跟妈妈讲心事。所以我在家里爸爸也不喜欢我，我不会 barbecue， 在家里我也不大会跟妈妈讲话，所以我是失落的另外一个。如果我们今天看见父母亲用偏爱的这一种的关系，因着自己的利益，因着自己的好处，我们就忘记神为什么给我们下一代。我们以为养孩子防老不是错，但不是完全正确。养孩子是为了传承你的信仰，给你的孩子继续可以在这个世上把神的话语、神的真理、神的国度、神的福音继续传得更远更广。这本来就在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生养众多就是为了传扬神的名，传播神的恩典还有慈爱。但如果今天我们只是希望孩子尊重我，我只希望孩子做我喜欢做的事情，我只是希望孩子对我有好处，这样我们就失去真的抚养孩子的真正价值，或者是圣经里面所带领出来给我们的真理。如果我们今天看见母亲节，很多可能你的母亲已经不在世，或者有一些母亲正在病痛中，有一些正在国外我们看不见，但是盼望有一天你成为孩子的母亲父亲，我要学习怎么去做一个蒙福的父母亲，就是要塑造一个敬虔的下一代，叫我不但将信仰传达给他们，也让这些孩子们可以明白他们活在世上的重要原因，也体会到神为什么要带领他们，给他们存活信息在这个世上。但今天以撒的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成长在父母亲偏心的环境里面，生活有很多虚幻的假象，以为真正相处就是如此，就是权力，就是斗争，就是讨人喜欢，但内心里面充满仇视愤恨。你说现在有吗？一大把，怎么没有？父母亲刚死，孩子们就抢钱了，彼此之间为仇了，妈妈还没有离开，孩子们已经在争家产。以撒利百家在培育他们的下一代，到底忽略了什么，或者一些的重要塑造步骤？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或者是这样讲，整个所有的不同步骤里面，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真爱，从神而来的爱，来浇灌，来教导以扫跟雅各。我们看见以扫跟雅各不懂得什么是爱，他们只懂得用礼物，他们只懂得用人群人力群力来讨好对方，包括要和解的时候，他甚至以雅各要用食物先过去，羊群先过去，礼物先过去，先缓冲20年的。以扫他哥哥对他的怨恨。上帝的爱非常重要，上帝的爱不一定是你我做母亲的爱。我刚才想，我们今天竟然有偏心。我三个孩子，我坦白讲，有一些我比较喜欢，有一些我比较不喜欢。你们呢？我不知道。但如果你只有一个，你就两个都喜欢，啊，这更惨，更加惨，更搞得更乱。但最少三个。那如果把偏心当作真爱，就会使儿女误入歧途，而忘记父母亲到底对他们的带领成长的过程抚养有一些的缺知，有一些的缺乏，有一些的不全。怎样的爱才是真爱？ 在这一个步骤塑造的步骤里面，到底真爱有哪一些的真理？以下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第一，认识罪。弟兄姐妹们，我要提醒大家，提醒我自己，我们的宝贝儿子是罪人。你不喜欢听的，我也不喜欢听。哪有一个父母说我的孩子是罪人？不会的。但是圣经里面对我们讲，他一生下来就是罪人。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他说，我是在罪里，大卫宣告，我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在母亲怀了胎我就有罪了。用两个字来形容我们带着原罪进入这一个世界。人之初性本善，不是真理来的。人开始一生下来就本身有这个原罪，而我们要接受这个事实。为什么？因为你怎么看你的儿女，你就会决定怎么管教你的儿女。我再说一次，当我看我的儿女为宝贝的时候，我不会骂他，不会管他，我就是他要怎样就怎样。四个老人追个一个孩子，喂着他吃，给他玩，给他暖，等到孩子起来的时候，他以为全世界都要应该这样对他，因为公公婆婆姥姥谁都是这样的待我。忽然间我来到真实的世界里面，环境里面，哎，怎么不是人这样对我？求神帮助我们。有一次我在今年初我从新加坡回来，然后这个飞机刚好降落，要大家起身解带，要出家门了，要出飞机的。这个孩子可能睡得不舒服，起来的时候看大家在收拾，他就一直打他妈妈。我坐在他旁边的椅，他一直打他妈妈，越打越大力。忽然间他们爸爸就把他挪开，他又一直打。这个孩子可能才七八岁，那两个父母亲允许这个孩子一直打他，他说你不要再打我妈妈，不好意思，不要再打我的。我立刻讲 stop。 哇，我不知道我是谁，忽然间我有一个勇气就出来了，我怕给人家打。当时候大家都在看着这个情景，我就 stop。 哦，这个孩子看到我的时候哭了，就让他哭吧。哎，最少他不打不打爸爸妈妈了。如果这个孩子七八岁会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对他的父母亲，我想想他在家里的这种的蛮横，那种的调皮就不用可想。如果你看你的宝贝完全无瑕，无可指责，完全没有错，你我就绝对不会教导，对不对？我们也不会用圣经的话语去塑造他，我们不觉得他需要去敬拜。如果他敬拜的时候，好像今天坐在视频前面，有多少人在穿睡衣，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正在一边喝酒一边喝茶，还有那个鸡翅火腿都在你的前面。我不是说是错，但注意，你我在敬拜，不是我来检查你，是神在检查你。你带着什么心态来敬拜神，神也知道。所以整个塑造真理的步骤，必须你我从小就好好的预备。很多年前有一次当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还在停车位车房，车门一开的时候，我的师母就抱住了我就大哭。忽然间我吓一跳，从来没有这种情形。当你的妻子抱着你大哭的时候，闪过我的脑海里面就只有两件事：我忘记她生日的吗？是不是她的结婚周年？是不是今天？我忽然间一直想。可是你不要忘记，在想的东西要慢慢安慰她，要慢慢安慰她。我越想越自信，都不是。现在是四月，那个是一月，还有十二月。Exact date I already forgotten， 我已经忘记了，但最少不是那一个月。所以我就问他什么事，不要怕。哎，原来我的大儿子第一次讲骗话，那时候才几岁，三岁，第一次讲骗话，妈妈受不了。我说不用怕。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会讲更多的骗话，因为他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在讲骗话，有什么好哭？ 擦你的眼泪，好好的塑造我们的孩子，好好的管教我们的孩子，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罪，不要两扒自己扒两。所以有时候你孩子不听话，不要扒他扒自己。当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做父母亲的责任在哪里。我们教导他，教导孩子。我们虽然现在都在家里，有时候我们聚集有一起读经，跟孩子一起祷告，我们就分享。有一些人的孩子在家里他已经受不了了，他忧郁症越来越大，因为他说他已经顶不住他的孩子，如果学校再不开门的话，他跳从一楼跳一楼，就是这样跳，不会死的，你跳就找高一点的 penthouse， 找十一楼的高一点的啊。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看孩子长大，已经不像以前我们怎么啊，回来看他小孩子追来追去，开心的不得了，抱住你的时候，哇，亲你什么什么。哎，我现在也是这样对我的孩子。所以我们在相处当中，我们彼此的分享，彼此的认罪。我对孩子说，爸爸做了什么？爸爸也对你们说，你们做了什么？而在家中，怎么不是以怨恨还怨恨，以辱骂还辱骂，反而神要我们以爱回报。在家中每个人都要分享，每个地方大家都要读书，都要教书，有一些讲话大声一点，有一些最近我才知道用微波炉网络不能走，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能不知道啊，我往这个微波炉一动，所以上面就在喊谁在用微波炉啊，是我啊，这就每三十秒停一下，每三十秒，这个食物本来是一分钟就搞定，又搞了五分钟，每十五秒盯一下，给他网络不至于。那大家都要配合，大家都要在当中一起学习怎么去适应，怎么去合一，怎么去相爱。刚才我们唱很多有关于爱，我们唱很多有关于渴慕，但你懂吗？只有主耶稣最体谅我们，最明白我们的软弱，他视我们为他宝贝，可是他却教导。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欠神的荣耀。世人没有人独自不是的，没有人分别出来不是的。但罪人是在程度上，我做我行为。”我没有办法达到神的目标，不然我们不用耶稣基督了。如果我们可以自我发挥，自我控制，我们也不需要圣灵，不是吗？但如果神把我们放在这个世上，明明知道有罪，他还愿意你我靠着他来依靠他。世人犯的罪亏欠神的荣耀，但神仍然爱我们。弟兄姐妹们，当一些你计划的孩子不一定立刻来的时候，你就更紧张。以撒跟利百加结婚的时候40岁，生这个孩子两个孩子的时候60岁，所以他等了多久？20年。哇，你等这20年，你等5年都已经顶不住了，还要再等10年，你有没有搞错？哎，这一等就等了20年，所以他说：“你不生孩子不关我的事，你去祷告。”以撒就祷告。20年有孩子，看他们如宝贝，啊，就不管教了。利百加生出来的孩子哪里有管教？是不是？我大哥比我早结婚，不要猜我的年纪。可是他计划孩子的时候，计划不出来，神不给他，不给他就不给他，对不对？所以我们每次讲，哎，先结婚，不要有孩子。我不是说立刻要有孩子啊，不，你说高牧师，你看你就是你讲立刻有孩子，你看我现在家里这么沉重，我不是叫你立刻有孩子，但我们经常照我们的时间讲怎么计划，哎，真正计划生不出来，一等就10年，所以我的孩子，哎，反而我也有计划，但我们孩子加勒老大10岁的时候，大哥才生了唯一的宝贝，所以我去美国读书的时候， oh, Casey, how beautiful you are. 我看的都不 beautiful, 为什么他一直讲 Oh, you are wonderful. 每次大哥回来就是对他称。我说没有大哥，你不可以再这样讲，不然他会飘飘然飘了 会撞头，会跌下来很惨。所以我每次讲 You are not that beautiful, 但还是用 beautiful, not that. Oh, you are great, but not really great.你们要，你要给他一些负面，什么都是对。You are great,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beautiful. 完蛋，好像我的女儿。Can you see that? Are you great that you have a beautiful daughter? 这个脚还要翘这样。没有，我说一点点 not beautiful。李百家也因为看他的孩子以撒，李百家偏爱，不认识真爱。不认识罪，未出母胎就开始相争，就立刻跟我们讲这一个孩子，这两个孩子有问题，必须要好好的去帮助，让他们认识上帝。第二，要重管教，在这个步骤里面，你不只是要认识罪，不只是要怎么看你的管教，你要真正做，不要口讲。好，孩子不乖，好像以利的两个孩子在旧约里面，撒母耳记。人已经跟你讲了，你的孩子，两个孩子，两个儿子，神，圣经里面讲神要杀他们，很少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神的愤怒要杀他的祭司。但竟然以利90多岁，又是祭司又是士师，但竟然没有办法控制两个孩子。我们是不是重管教？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让我们重管教。管教不是打，注意，管教不是单单打，单单鞭，但要打要鞭，但不要跟我讲，不然警察很快就在外面。有句话我很喜欢，他说人生不是得道，而是学道，是不是？他这样说，他说人生里面不是单单每次都希望有一个圆满的结果，而是学到什么？懂得更靠近神的恩典。人生里面不是单单要胜利，要顶呱呱，而是懂得避免失败。我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不要再犯。我不是说我们犯了罪不会再犯，不是，但我知道我曾经犯了，我曾经走错了，我要被提醒。人生里面不是单单自己的利益好处祈求应验，而是明白人生里面有很多你不如意的十之八九。让我们学习怎么更靠近神的恩典，让我们学习怎么避免失败犯罪，让我们也认清人生里面很多东西是不如意。但注意，我不是负面来看，我是正面来看。所以我怎么学？我就是要管教。神管教我们，叫我们在生命里面很多东西不给你，有一些东西反而苦难就给你。你看这个疫情搞到你谁也谁也，是不是搞得非常惨，搞到你生活也不像样，但就是不用加油，不用浪费钱加油， 但家里电费水费慢慢增加，是不是？我说孩子，你现在不要冲太久，现在水费越来越贵，电费也越来越贵，啊，吃东西，以前师母一天煮一餐，现在一天煮三餐，中间还要再煮一餐，早餐不用煮，午餐、中餐、晚餐，可能宵夜就快出来了，已经煮到累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学习里面，神就是要我们大家去学，没有一个例外。能学的就是管教。而你注意看，管教在整个 旧约里面，管教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神亲自管教亚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士师、君王大卫也好，亚伦也好，亚伦的两个孩子用燔火在圣殿里面立刻死，死了过后叫亚伦什么？你不可以哭，因为你得罪耶和华，不是管教吗？所以我们看见神教导我们，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家庭成长的规条里面，我们就照着神的吩咐，不要做，尽量避免， 尽量求神给我们足够的能力去依靠他， 去仰望他。诗人94:12，他说：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的，就是你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You are blessed to be disciplined。 有这样的吗？爸爸，我很喜欢你的管教，你再打我一次吧。我没有人，我从来没有听过孩子有这样。你刚才扒我的那一掌实在太美了，可不可以再给我一个 balance， 扒另外一边呢？因为你的管教我太喜欢。不会，但是你会发现孩子愿意 get your counsel。 管教不是单单打，但有时候孩子来拿你的 advice， 孩子有时候会走过来，他说：爸爸，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prosperity preaching？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miracles？ What do you think aboutSermon on the Mount， 他会跟我谈这些圣经的东西，他会跟我提，他会跟我分享。我女儿现在在大学里面选读了一科的圣经，他也在跟我讨论。他说：爸爸 ，as Jesus 啊，解经这个怎么来学，怎么来用？他也非常的用心。利百加非但没有管教他的孩子，还怂恿雅各去骗以撒。去骗他自己的先生，去骗一个残障的人，眼睛看不懂，对不对？但不要先骗他，你爸爸不知道，没关系，你不要怕，所有的罪归在我身上。我要没搞错，你自己母亲会叫他犯罪还没关系，你有罪的话我来帮你承担，你只管听，你去煮羊羔，我帮你煮。雅各也因为这一件事情离开家，而利百加就尝到神的管教。他说：爱的孩子离开了整20年，他都没有见到一次面。连雅各20年回来带着孙子孙儿女，他的孙儿女回来都也没有机会见到。利百加的确神对他的管教，我不要用咒诅，但的确真的直接就这样讲，是一个咒诅。如果你的孩子是这样的，对你讲话时常用这种不客气不尊敬，好好的回去看神管教的这个真理。以扫贪恋世俗，为了一点食物他就出卖他的名分，但没有错。以撒怎么教导？以撒没有教导，以撒忘记，以撒不愿意，我不知道，但是最后导致这个孩子恼羞成怒，他要杀他自己的弟弟。当我们看见雅各因为骗长子，因为骗他父母亲，他需要离开的时候，他也被骗。他在他的舅父拉班那边工作20年，拉班就是每天叫你加班，就是拉班帮你拉帮你搬，就是你每天20年。他说：我给你骗了20年。创世纪31章，他说：我在这20年在你家为你的两个女儿服侍了14年，为你的羊群服侍了6年，你10次改我的工价，整20年被骗到傻傻。还不够，还有什么？晚年的时候10个孩子也骗他，他忘记了他曾经被偏爱，他自己也偏爱谁？约瑟。所以这个偏爱就给我们晓得不能的。注意，你比较喜爱不是叫你偏爱。如果你的孩子对你讲 Dad you are not fair, How come he got $200, I only got $20? 所以你要看哪一个比较乖，你用色给他，不要给他看见，色在他乖一点的。每次我买东西回来，车回来的时候，我就会哄一下，看哪一个孩子来帮我拿重的东西，拿的东西的，我就设一些东西。Thank you, Dad. Dad, what happened? What did you sa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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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hing happened. 你下来，你怎么讨父母亲的喜悦？当然，神重大的恩典分给你我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尝到神的恩典，但有神特别的恩典，有特别的赏赐，就好像他怎么赏赐大卫，为什么胜过扫罗一样，两个都做君王，为什么大卫可以做40年，扫罗做不到？为什么大卫可以得人心？为什么大卫有这么强大的军队，扫罗却没有？但一样都是作王。很多年前，我在 父亲节的时候，三个孩子送我一本书，这本书叫做《父亲的绑定》，里面有一个故事给我很感动。他说一个孩子写给他父母亲的一封信，他说这样说道，他说我六年级的时候，我跟老师发生冲突，你们以身作则教导我尊敬比分数更重要，你们每次努力工作，在缴付税款，在奉献上，报税上，你们没有动小脚，你给我看见诚实正直比财务更重要。弟兄姐妹们，这个是一个孩子长大过后写给他的父母亲，父母亲所留给他们的也是一种的管教，不是吗？榜样是可以学的，教导可能真正学你只可能3%，但你的榜样做出来是重要的。我们留什么给孩子？财富有一天会用完，小动作，那些的伎俩，那些的投机，那些的小聪明，可能可以一时可以闯关，但长期来讲，孩子不能一直用这样的方面，对不对？用骗，用偷，又抢。请问这孩子以后成长的品格会如何？你我自己就知道。箴言书17:6，父亲，注意，一家之主，父亲，但不是说母亲，不是父母亲，父亲带头，父亲，父母亲是儿女的什么荣耀？什么叫荣耀？我们今天在看约翰福音活水，整篇快要看完了，下这个月底就看完所有整个荣耀这个字，很简单，我就把荣耀说行为，神的作为。我已经在耶稣的祷告里面17约翰福音，我已经将你的荣耀给了他们，我已经将你的道赐给他们，我已将你所托付的我的我托付给他们，你怎样猜我，我也猜，这不就是榜样吗？我的作为，我做了什么，他们看见，看见是一个荣耀，不是神迹奇事，注意，是单单神迹奇事。耶稣在世上教导门徒有关教会的也有两次，只有两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在马太福音16的时候，他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磐石上，讲到耶稣要自己来承担所有他设立教会的一个主权。但18里面他特别提到，他说若是有一些犯规犯罪踩过线的人，他们如果不听你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也不听教会，就把他看为外邦人。弟兄姐妹，我们的神非常重视管教，到今天他仍然用这个疫情来管教我们，不是吗？你看这个疫情是不是叫我们犯罪少很多，很多的红灯区，很多的这些非法的行动是不是都暂停了？我们今天不断的祷告，说什么为香港祷告这个暴动，因为这种疫情不能出来，还什么反对，还什么集这个群聚，不行了，大家怕。你说哦，这个世界太污染了，没关系，飞机都让你都不用飞，所以全部现在出去呼吸的都是新鲜空气，不要在这里呼吸太久，因为我喷出来的这些已经前面都没有戴口罩，那两个比较生目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爱我们的孩子吗？还是当你们结婚的时候，你们计划有孩子的时候，你有没有已经先思想要怎么管教？箴言书13:24，直接就打脸我们，不忍用杖打儿女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管教很重要。英国有一个格言这样说，一个父亲胜于100教师。 One father is worth more than 100 schoolmasters. 不对吗？一个 father， 你在这十几年的教导里面，你让他走出去，他不会犯罪。 胜过一百个他在学校里面一百年的课程，一百班的课程。第三，一个更重要的塑造步骤，就是勤祷告，勤劳的祷告，为你的孩子们祷告。你的双膝要摆上代价，你要扶着拐杖继续祷告。雅各为什么学习到？他虽然偏爱约瑟，当他悔改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他开始学习为他的孩子们祷告。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我提过，以撒为着没有孩子祷告，孩子相争，利百家祷告。二十一节跟我们这样讲，二十二节他们相争，他求问耶和华。但注意，在整个孩子的成长里面，我没有看见以撒跟利百家祷告。当他们在彼此争论，当他们在彼此的仇视，没有看见以撒说我们要为孩子祷告，我们要求耶和华看顾他们。亚伯拉罕有看到他的孙子，雅各也知道他的祖父亚伯拉罕经常献祭，经常在神的面前摆上。但他真正开始敬虔的生活是在哪里？伯特利。有机会我们再谈。在他那时候完全明白信仰的核心就是与神的生命连结，他才明白就是祷告。利百加没有传给他，以撒没有传给他，他忽然间才想起是他的祝福。今天信徒就是出现这个问题，我祷告我得着了，我的利益满足了，不用祷告了，够了，我已经祷告有孩子了， That's it, enough。哦，我已经有工作了，不用了，我不需要去教会了。哦，我的女朋友不是基督徒，我的男朋友不是基督徒，没关系，我结婚的时候他一定是基督徒，传道脚头一定歪。不会指，谁说会歪？谁说指？如果我们是以一个祷告，神也赐给你，按着他丰盛的恩典给你，看你依不依靠他。但很多时候，这就是人的软弱，这就是人的罪，这就是人的失败。孩子的成长里面，也要带领他们去认识神，不只是祷告，要带领他们去认识神，不是吗？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墨尔本，就是去探我一个好朋友，也就是我在团契里面信主过后一个三十多年，是我年轻的时候。不要猜我的年纪，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回来，孩子两个，老大老二就走过来，他说：“爸爸 ，Who is this uncle？” 我说：“就是爸爸在学生团契的时候，在一个福音营里面，我信主，这一个 uncle 带领爸爸做决志祷告，我看见他，我学习到他。”他说：“爸爸，什么叫做决志祷告？什么叫做 salvation？” 哎，那时候孩子才十几岁，我立刻就跟他们讲我的见证。我说：“爸爸鼓励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吗？千万不要以为说哦，我是基督教家庭长大哦，我的孩子自动 rubbish， 自动，你要以为驾车什么都自动，自动也要压那一个才会自动才会转，对不对？你不压那一个 no， 自动。”我就带领两个孩子，先两个大儿子。小儿子老三也是在五年前的时候也带领做决志祷告，我尽量尽我的能力帮助他们。我也是很多的失败，我也有很多的软弱，我也有很多的不全。做父母亲也因为是人，人都在失败软弱当中学习怎么跟依靠主。祷告一停，方向就模糊；祷告一停，你多做事工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们没有使命了。祷告时常托付着我们，我的使命未完成。耶稣也是用祷告扶持，我们都是讲，但榜样实际做不出来。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四十节，耶稣提醒门徒：“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 生活里面如果没有祷告的操练，就迷惑。什么是迷惑？原文是 temptation。 今天多少的孩子跌入情欲的迷惑，跌入犯罪、贩毒、吃毒。今天多少的孩子只要一看撞车啊，没有驾照或者是驾照取消，你如果看这些 border security 或是看这些这个啊其他的，很多孩子年轻一拿到驾照，一拿到他们的年龄的上限成为成人，他们就做他们喜欢的。好了，时间到了，你们可以去换衣服，要出门了。穿睡衣的人请可以去换衣服了。你们是否想过在这个母亲节留给你孩子什么属灵的遗产吗？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你希望所看见的是什么？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吗？他们的生活吗？好而已吗？住在非常不错的社区吗？还是你希望他是一个金钱爱主、爱神、爱人，被神蒙悦纳，这样有一些属灵的塑造步骤，就是要认识罪，要重管教，要勤祷告。所以祝福所有的 family 哈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愿神赐给我们敬虔的下一代 ，Amen。